这是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只无形的手。见证人来自北京，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毕业以后任职于东京某个株式会社。1991年6月，我在教会中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本来是个无神论者，如今能够认识神并且决心跟从主耶稣，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对无神论的怀疑，从而感觉超自然的力量。第二是理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理性与信心结合。对，最初是我对无神论的怀疑和对神的朦胧认识。我过去比较推崇唯物论，这也许和我从小在中国大陆所受的教育有关。我不相信有神能够主宰世界和人，我认为把希望寄托于身外之物或来世的人，大凡不是缺乏自信和勇气，便是出于迷信。如果我们在今生尚且无可奈何，来世又有谁可给予保证呢？后来我对无神论产生了怀疑，那是因为我对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有所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两方面，首先是我的生活经历。我是中国大陆来日本的自费留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包括饥饿在内的种种困难。最初的两年几乎过的是流浪的生活，在困难的苦境中，我感觉到每当我贫于山穷水尽的时候，总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为我解决难题，给我安排一条出路。每当我在人生的路上将要跌倒的时候，又总有一只手扶持着我前进。后来我因为能够考进日本最有名气的大学进修，有一阵子颇为自信和得意。然而那种无形的力量又迫使我不得不放弃来自世俗的称赞和羡慕，把我带领到我最初很不情愿但现在最适合我发展的道路上。我曾经以一只无形的手来形容这种力量，并且把这种感觉讲给我最亲近的朋友们听。很遗憾，他们虽然相信我有健全的头脑，却误解我有忘恩负义的嫌疑。因为那些朋友们当初在我遇到困难时的确给予我很多帮助，我也很能理解他们不甘心我把来自朋友的帮助形容以无形，那是我在表达和沟通方面的失败。感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在生物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感觉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的角度来看，生命过程中的目的性、秩序性以及自律性等等，都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现象。对那些非偶然的生命现象的种种解释，在我看来，没有比相信那是超自然力量的杰作再顺理成章的了。 相信，那是自然本身的力量，比相信那是超自然力量的结果更需要十足的信心和勇气。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使我一方面怀疑无神论，不满足现有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怀疑对那种所谓超自然力量的感觉是出于自我心理的作用。真的有神吗？哲学家和心理学研究者们有他们对人和世界的解释，我莫衷一是。理性的阶段，直到接触到了教会和圣经，我才开始在理性上和神发生了关系。这也是我认识神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的阶段。我去教会礼拜是出于偶然。我最初读圣经的时候，不满于创世纪中对神造万物的解释，我带着疑问和怀疑向牧师请教，并且借阅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我提醒自己，信仰是真实的，是人生大事，草率不得。首先，我想从科学或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中去找到神存在的痕迹。我得到一些科学家研究圣经和信主的实例，也了解到一些在历史上圣经预言实现的例证，但不是直接的证明。然而我接受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如果人是神造的，那么人是没有能力像研究自然一样把神放在研究对象的位置上，用理性的工具来驾驭它。正如陈中道牧师所说，科学不是审判官，圣经不是犯人，不当把圣经放在科学的审判之下，等待科学的判断。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使人类对事实的认识和解释日趋深入和完善，但事实的确存在于科学以前。来自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基督教作为宗教的一种，是否就是我应该信仰的宗教呢？换言之，那无形的超自然的力量是通过哪一种宗教可以认识呢？我接触最多的还有佛教和道教，对这两种宗教我都没有恶感。我把基督教和他们加以比较，最终认为基督教是我应该接受的，它不是人的修身养性之道和宗教，它是通往神的道，是造物主的道。理性与信心结合。然而我虽然在理性上认识和承认了神，并没有因此而树立信仰，因为让我放弃自己对人生的设计和个人的奋斗目标，把主权交给神，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曾经只想把困难交给神，把主权留给自己。我当时感觉正如徘徊在一个充满财富的宫殿门前，那里面的财富对我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我只要任取一件，便可在世人面前享有荣耀，就可以顺利地完成我曾为自己所设计的道路。但那宫殿里的主人却说，这里面的东西可任你取，但你从今以后要按我所吩咐的去做，走我指给你的路。我问他，那我呢？我取财富是要作为手段完成我的计划，达到我奋斗的目标。我犹豫了。后来那宫殿中的主人通过教会里的查经和见证 又通过牧师送给我一本名为《神的门生》的书。借助这些，他对我说：你本是我造的，你活着本来是为荣耀我，是我拣选了你，不是你选择了我，是你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你只要也只有依靠我，听从我的教诲，便可以得到世人没有的丰富，但荣耀要归于我。这一次我树立了信心，欣然并且坚定地接受，跟从了这位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认识神的第三个阶段，理性与信心相结合，从而树立信仰的阶段。请听来自北京，现在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中心工作的信徒的见证。
拨开云雾，
常听到人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怎么这么难信主啊？的确不错，是难，这和我们的教育背景和生长环境有关。虽然同处于无神论的大环境中，中国大陆的情况和香港、台湾有很多不同。大陆自从1949年以来是无神论的国家，宣传无神，实际上只是不承认上帝的存在而已。在我们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包括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学习辩证唯物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且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等等等。这种长期大量正面的灌输，使人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了一整套的思维模式，这对我们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很深。我本人就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一直单纯地相信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加上进化论的教育，我们很自然地深信人是从猿演变而来，毫无疑问地接受劳动创造人类、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绝对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不仅确认我们肩负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历史重任，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置于主宰改造一切的位置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自己个人命运的主宰意识，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一旦接触到上帝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并且主宰一切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迅速地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抵御的后墙。对宗教的反感也是其来有自，我们所学的中国近代史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它是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列强奴化中国人民的侵略工具。很多书刊回忆录揭露了1949年以前许多慈善机构的内幕，他们残害中国人民，用人体做细菌试验，虐待儿童等等，使我们深信宗教是多么虚伪，所宣传的博爱、和平、 仁慈等等，不过是欺骗伪善的代名词罢了。曾经在五六十年代青年人中影响至深的意大利小说《牛氓》，也使人们恨恶那神父的虚伪和伪善，使人看到宗教的黑暗。此后，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十年文革，包括上山下乡等等一系列运动，实在被摆布的太多，不再轻信和盲从了。从现实中醒悟的我们，虽然主义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们也绝不愿意再去相信什么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信仰对我们还有真实的吸引力了。难道从一种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人，还要加给自己另一种禁锢吗？不，绝不。我们宁可凭良心干活，相信也能做正派人，没有信仰也能活得快活。更何况，虽然理想破灭了，但是一整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已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丢不掉了。客观上来讲，这是接受另一种信仰的障碍。因此，我个人几秒式寻求宗教的任何尝试，认为躲避到宗教里是懦夫懒汉。人应当有勇气面对人生的坎坷、挫折和困难，凡事当靠勤奋和努力去争取，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至于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等候救世主帮助的做法，对垂危的病人和暮年的长者还情有可原，但对年轻人几乎是一种堕落可耻的行为。因此，无论个人、家庭遇到再大的难处，也绝不会想到去信教。像我这样一个强烈抵挡宗教、对上帝毫无认识又不愿逃避现实、躲入宗教信仰的人，怎么会有180度大转弯，最终成为基督徒呢？想来原因有三个：一，神的恩典；二，虽然主观上还不自觉，但客观上说，我自己内心有了需要；三，众多弟兄姐妹爱心的感化和带领。神借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我去掉人的骄傲，看到人的软弱、局限和异变，明白人若单靠自己，难以承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打击，非但难做正派人，也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快乐。神使我重新思考生命、生活的意义，这对我后来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我是因为先生在美国工作学习，在1985年来探亲的，想不到大洋彼岸的生活把我从天上带到地下，对我精神世界的冲击是我始料不及的。首先是地位改变，我在国内是妇产科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性质使医生备受敬重。然而来美国后的最初几年，因为没有工作许可证，只能打工，像替人清洁房子、看小孩、护理手术后病人、照料瘫痪的老人等等。从以往那种有地位、受尊敬、有人伺候的环境里，一下子到了为生计去做些伺候人的工作境遇中。虽然中国一直宣传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受几千年中国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等级观念实际上比西方人还重，心里一直不是滋味。第二是前途茫茫， 离开自己所爱的专业一晃几年了，心中很着急。眼见同学、同事、朋友们个个混得很壮实，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陆续都已经有成果，发表文章，出席学术会议自不用说了，就是参加出国医疗队的，也都在派驻国大显身手。留在国内的，不是提升就是获奖，医疗科研上颇有建树。与我先后出来探亲，因为签证不同可以工作的，不但有稳定可观的收入，而且学习新东西，积累工作经验，真可说是人人有长进，个个有前途。看看自己呢，由于丈夫读书，孩子年幼，自己语言还不过关等等各种的因素，个人的学习深造暂时免谈，心中甚为苦闷。所有关心我的同学、同事、上级和好友也都很为我的处境状况而惋惜，自己当然更加沮丧，只觉得前途暗淡，毫无希望。第三是经济状况不稳定。我先生的研究资金申请曾经一度不顺利，年年出现问题，那时候一年当中真有半年是揪着心度日，毫无安全感，因为一旦失去资助，马上面临换导师、改变专业，甚至换学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但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一家人的生活会受影响，一连串的问题令人忧虑烦愁。第四是内心孤单寂寞，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心里不平衡，几乎断绝了一切同学老友的交往，也不想认识新朋友，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中本希望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照顾，但是先生忙于紧张的学业和工作，除了共进晚餐以外，一天难得有机会说几句话，常常他深夜才归，我心中的话无处倾诉。那时候我很怀念和国内同事朋友们一起工作的时光和以往的成绩，每当想到现状和未来，就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做无谓的牺牲，心里充满了委屈，没有平安，没有快乐，烦恼、焦虑、急躁伴随着我，精神上很痛苦、疲累，我常常整夜失眠，靠服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我常常问自己，美国有什么好？我来美国干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人是不是有工作？工作的性质按理说不是决定生命价值的标准，但我为什么就放不开呢？好像做个家庭主妇生命就贬值了一样。如果说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全然不由外在的一切来决定，那么什么是决定的因素呢？我以前还算是个开朗的人，也有许多长处，好学、勤学、有责任感、乐于助人等等，现在怎么全没了呢？环境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多可怕呀！我想重新振作，快乐起来，怎么做不到呢？我真能主宰自己吗？我开始怀疑，当时有如掉在屋底的深渊，一心想得到解脱，但又有一种无望、无助、无力感。神爱我，他看到我有多么痛苦， 直到我内心深处想挣脱黑暗的呼求，他要拯救我的时候到了。借着周围基督徒的爱心和带领，使我看到神的爱，慢慢转向他。1990年初，我母亲来美探亲，她自称是耶稣失散了多年的羔羊。她曾经在1947年在西南联大圣公会受洗。她对主的寻求很执着，这使我们突然之间接触到福音和基督徒。我想，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先是有幸认识了许多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年龄、职业背景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共同的，就是都为人诚恳，有爱心。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向寄书、送小册子、介绍好文章、打电话解经、邀请我们参加家庭聚会、参加郊游、做见证、一起利用吃午餐的时间交谈信仰问题，以及家庭探访等等方式向我们介绍耶稣。虽然听来那些新鲜离奇甚至离谱的事没法相信，但是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超乎人性的爱是感动人的。这种爱如一股春风，暖化我刚硬冰冷的心，使我封闭的自我世界向外开了一条缝。我觉得他们不会害人，是一些可以亲近交往的人。出于礼貌，偶尔我也会静心听一听。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天人之间的电视节目，其中的正道深入浅出，并且把圣经原则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增加了我的兴趣。另外一次，教会长老来探访，详述了他自己信主的经过，又解答了许多问题。他信主后全人的更新变化很令我羡慕，这是我所听到的一次关键性的福音。我第一次听说人有原罪，并且知道了罪的代价乃是死。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十字架救恩的意义与我个人生命的关系。耶稣为世人而死，也是为我而死，是为我献的赎罪祭，成就了神奇妙的救恩，使我可以和神和好。只要相信神，耶稣的宝血必洁净我。这是我前所未闻，也从未这么想过的事儿，因此我很受感动。我被神采用这样一种人的理智完全无法想象的救恩形式深深地打动了。我想这一切假如是真的话，那么这种爱的确是最崇高、最圣洁、最完全彻底的了。之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都信耶稣呢？想必有其合理的成分。为什么不放下成见，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多了解、认识一下呢？想来，我们在国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与我们出来后所认识的有很大的差别。可见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个人的经历经验，都会对人的认识有很多的影响与局限。 神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救恩，感动我做了三件事：一，读一些书，利用中午吃饭10到15分钟，晚上睡前10分钟到15分钟的零散时间学习，但是日积月累就见成效了。第二，听一些科学正道的磁带。第三，坚持上教会听道和争取参加查经学习。这样坚持了6-7个月，我感觉这段时间真没有白费，特别是读书学习对我澄清思想障碍，增加对基督教的理性认识，明确信仰对象是非常重要的。神感动我在学习中采用一个原则，无论是读、看还是听，先接受吸收我能理解的，不明白的地方暂时搁下，不妄加评论，这样日久天长，自然明白的东西渐渐增多，终于导致观念上的转变。一，认识到神的存在，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上，愿意接受更为合理的创造论，无神论的立场、观点完全改变了。二，有关罪的认识，了解了什么是人的原罪和罪性，神眼中对罪的标准和通常形而下的罪是不同的，清楚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三，把基督的真理和人犯罪所造成的现象分开，逐渐去除对基督教本身的反感，也明白世上苦难的根本原因，即神为何允许苦难存在。早期和现代传教士的生平传记，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经历，也能帮助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事物的另一方面，帮助人消除反感。此外，看书学习也使我对以下的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圣经的可靠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基督教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与科学的关系等等。到了这个阶段，我内心深处已经非常明确上帝的存在，知道他不但是宇宙事物的创造者，当今世界的主宰者，也是未来的审判者。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也没有经历过神，这个时期神对我还是遥远的。与神沟通的尝试使我经历到神，这是我生命发生变化的最大突破和转折点。神直接和我的生命发生关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这事儿发生在1990年夏天，当时我和我先生都是因为老板的研究经费申请不顺利而面临资助问题，于是我想在史丹佛医院的实验室找一份周末的工作，因为有几位大陆来的医生在那儿工作，主管不想再要中国人了，所以前去申请的几位中国医生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了。记得那是个星期五下午1点，我将要去面试，我自知比别人没有任何优越之处，估计希望很小，想到当时的处境心里充满了焦虑。好心的同事们的关切的询问 反而使我的情绪更加难以控制。眼看时间快到了，我非常焦急，气恼自己不能镇静下来，就跑到外面的喷泉旁边，一边走一边尝试着祷告寻求帮助。我先认罪，为着我以往的抗拒之心和现在已知神的存在却不愿意公开承认等等来认罪。我问神，他既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他一定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和状况。我求他帮我镇静下来，证明他的存在。若是能够如此，我愿意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在默祷的时候并没有期待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还不是个基督徒，神会听我的祷告吗？但是顷刻之间，我全身突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和安静，心中的焦虑荡然无存，有一种很深的平静，实在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还带有几分喜滋滋的感觉。我本来又酸又紧的颈部和肩部的肌肉也完全松下来了，真有放下重担得安息的感觉。这种变化来得太突然，我先是惊讶，继而喜出望外，一定是神垂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了。而后我又生疑惑，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心理作用呀？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人来帮助我排忧解难，也没有理由自我解脱。而且这平安来之彻底，是常理无法解释。因着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平安，我终于相信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当时我心里那种美妙感觉真是不可言语所形容。我以一种非常平静的态度去面试，虽然那位老板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刁难，我恰当的一一回答了。这是星期五下午的事情，星期一一早上班就接到电话，他们雇佣我了。我当时真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激，深知这份工作机会是神所赐的。此后好几天我一直很快乐，但是因为我既不再祷告也没有读经，所以渐渐我原有的急躁、烦恼等等和焦虑的情绪又回来了。那个主日我来教会，正好唱一小时与救主同在那首歌。一小时与主同在，我内心有大改变，疲乏困倦重新得力，卸下重担得安息。我的心有如干旱的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怎肯再回到荒漠中去呢？已得到过的平安我不愿再失去，所以我下决心不能只是一小时一天与主同在，要一生一世与他同在。我心生强烈的愿望，要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于是在1990年7月22日的布道会上，神 就感动我举手绝志。同年9月30日受洗。信主3年来，感受到耶稣是我生命中的至宝。3年来，与主同行的生活使我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自身的价值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外界的因素，比如工作、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不顺利，与人交往中各种不愉快的事情等等，不再轻易左右我了。借着每日的祷告、读经和主交通，我的内心生活渐渐平静而充实。我深深体会到神救恩的奇妙。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是生命的至宝，他带给我喜乐、平安和盼望。因为神的恩典，我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之后，神所赐的圣灵和新生命与我永远同在，并不因我又犯错而离开我。宇宙主宰与我同在的这种安全感是无与伦比的，这并非一种自我麻醉，因为神的真实慈爱、对我和一家人的眷顾和保守，每日都能感受到。我虽然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仍然遇到矛盾和困难，但是靠着祷告、交托，我能心情平静、坦然对待。即使短期内看不到解决，但是我相信神必带领，一切都有盼望。因此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烦恼、焦虑、忧愁、急躁的人，脾气也好多了。同样，面对未来，我也有很多的未知数。然而正如一首歌词所叙述的，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着我的手，我还担忧什么呢？神使我胜过罪，做自由的人。我以前常常处于保罗所述说的那种无奈的自我分裂状态之中，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被罪所束缚，特别是被隐而未现的意念中的罪捆绑，如同奴隶一样，不能靠己力挣脱，实在非常痛苦。但是信主以后，当心里有缠绕我的罪，比如自私、嫉妒、骄傲、怨恨、不甘心顺服、不能宽恕人、论断人等等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上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就静心祷告，求主帮我与罪隔离，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求主释放我的灵，让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亏欠神的荣耀，求主让我得自由。每当我这样做了，就能很快摆脱罪的困扰，真正得到释放。我发现只要真心绝对顺服圣灵的带领，改变是自然的，随着而来的喜乐和平安真是最大的奖赏。
下一位见证者来自北京，毕业于美国东北部的 New Hampshire 大学，专业是分子生物学。找到了家，
我来自北京，从小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唯一信仰是共产主义，而其他的宗教一律被老师称之为是精神鸦片。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曾经说，宗教都是外国的统治者们杜撰出来麻醉人的东西，是为了让劳动人民更服从他们的统治。可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到了社会上很多黑暗的现象，是我们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所不能解释的，甚至是恰恰相反的。当时我真的是好迷惑。在我14-15岁的时候，中国大陆一度流行伤痕文学，它主要是揭露文革的惨无人道、人性的扭曲、人际之间的残酷斗争。我看了许多这类的文学作品。正逢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敞开了它通向世界的大门，各式各样新鲜的思潮随着花花绿绿的商品如潮水般的涌到了中国。我看到一些人为了金钱可以坑害别人，甚至朋友兄弟，有一些人为了出国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愿意做中国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用、提防和敌视。在这种情形下，我对未来的一切都灰心丧气，根本没有理想可言，并且自己把心关闭起来，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畏畏缩缩地活着。也因此看了一些中国古代文艺书籍。我很赞同中国古代儒学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但是又伤心地知道这一套根本行不通，只好安慰自己洁身自好吧。有时候偶尔的和几个知心朋友谈心，都知道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和人之间缺少一个爱。可我们之间彼此又相问，怎么样才能使人人彼此相爱，亲如一家呢？却没有人知道答案。1989年8月，我来到美国的 New Hampshire 读书，一来到这儿就认识了 B 和 Y， 而且1989年10月我就第一次来到了教会。现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来教会了，只是清楚地记得我的感觉是怕，只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位神在教堂的顶上，而我却与这位神无关。以后很长的时间没再来教会，但是 B 和 Y 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了。他们为人的善良和帮助人的热情使我很感动，有的时候甚至我都不敢相信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样的傻人呢。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我也零星地知道了一些关于神和圣经的事情。那时候我只觉得圣经的话很有道理，里面很多教导和中国儒家的道德标准很相似，但是对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的存在的感受又真的是太潜伏了。随着和他们二位友谊的加深，我真的愿意活得像他们一样平安喜乐，长存盼望。1990年6月， B 成了我的先生。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大理由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Y 在那时候曾经和我说，如果 B 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能忍受，你就向上帝祈求，神一定会改变他的。听完了之后，我真的特别放心，觉得这个先生将来一定不会错待我，有上帝在管他呢。虽然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清楚神和基督徒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从1990年底到1991年3月底，我们有机会跟4对美国的基督徒夫妇 做如何建立婚姻的查经，我特别喜欢去这个聚会，喜欢里面的人，喜欢我们所学的圣经。而且很奇妙的，当我真正把我们所学到的变成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婚姻都有了惊人的改善。我本来是一个怨天尤人、神经紧张的人，经常闹小脾气，可是啊，经过学习以后，我几乎变了。当我把我的发现告诉 B 的时候，他说，我天天在为这件事祷告呢。我吓了一跳，神在管我，而不是在管他呀。从那四对夫妇身上，我看到因为神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婚姻是如何的美满甜蜜。这又和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大陆留学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互不让步，使得家庭生活、夫妻关系都那么的不协调。我第一次在心里祈求，神呐，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保守我的婚姻。1990年5月24号到5月26号，我参加了教会办的福音营，讲员是林志平教授，他的讲道幽默活泼，我在聚会的前面两天一直是在哈哈大笑里头度过的。我很同意林教授说的，学科学的人大概是你要把神证明给我看我才信。可是啊，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比证明上帝的存在还要难。福音营的第三天是个星期天，福音队的献诗是心灵的歌，当唱的哦，让他安慰你的忧伤，抹干你一切的眼泪，使你能靠主名得新生命时候，我心里猛然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唱，耶稣啊耶稣来充满我的心的时候，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这首诗歌让我有一种像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家的感觉，既温暖又喜乐。接下来每人要填一张对福音营回应的表格，我先勾了我对福音有兴趣，请人帮助我。可是我心里有个声音对我说，你还有什么不信的？你还在等什么？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又开始流下来，颤抖着手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旁边打了个勾。我的眼泪还在流，可我实在是相信我以前的苦难迷茫都有了答案，我找到了真理。从福音营回来以后，我整个人的心态变得特别平静。我很早就讲过，不论做什么都是在为主做，而不是为自己做。两年前觉得这话跟我无关，可是信主以后，这话突然又在我心里亮了起来。现在不论是做实验或者是与人交往，我都会尽心尽力，但是对结果如何我却处之泰然，不去斤斤计较。因为我知道天父在眷顾着我。在暑假期间有一次做实验，不小心把苯酚和氯仿都喷在脸上了，这两种都是腐蚀性很强的化学药品。可是感谢神，我脸上的伤很轻微，现在已经看不出疤痕了，而且衣服上也没有一个洞。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神丰富的爱，不论遇到什么灾难，神都会用慈爱的手托住我。在七月底，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论文的题目一定要换，因为已经有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发表过了。
这对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Y 和 B 都曾经为我做过祷告，而我呢，也因为这件事儿信靠主的决心更大了。我知道我是渺小卑微的，而天父是至高无上的，在人不能的事儿，在神无所不能。以前我很少和学校内的中国同学来往，但是最近我会试着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的需要摆在我的祷告中。很多同学羡慕我们夫妻两人的恩爱，他们总是开玩笑地说，你们俩呀，是我们这儿第一名模范夫妻。我听了总是在心里说，感谢神。我真的希望能够以我们的生活和婚姻，在50几个中国同学里边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现在 Y、B 和我们三个每周有一次查经，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时间。通过读经还有和他们的交通，我是时时受到激励。虽然每星期天往返要开2个小时的车去教会，可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值得，因为接下来的整个一个星期心中都有平安，而且那些讲道见证让我越来越深刻地觉得神的奇妙和伟大，他给予我们真是超出了我们所求所想的。活人的神，信仰是一种体验，不是单靠理由或思想。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在马可福音12章里，主耶稣曾经这样回答来试探他的人，这是很令人玩味的一句话，直指问题的中心。什么是死人的神呢？就是只满足死人需要的神，而死人根本没有需要。主耶稣说，神不是这样的神。那活人的神呢？他不单满足活人的需要，并且他比活人更知道人的需要，因为他自己乃是永活的。圣经说，造耳朵的自己不听吗？造嘴巴的自己不说吗？问得真好，今天的人往往知道自己是活的，却忘了神也是活的，因此找神的时候只会找道理的神、逻辑的神、历史的神、科学的神等等等等，就是不会找活神。就好像那些心窍还没有开的耶稣的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3天以后，只会往坟墓里找耶稣，不会往主早就约定好了的山上见面。因此天使要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若把眼睛交给他，他仍会叫你看见，你若把耳朵交给他，他仍会叫你听见，若把自己所有的干渴交给他，他仍能赐给你活水的江河，你若把自己仅有的5个饼2条鱼交给他，他仍可以喂饱5000人，又装满12个篮子。这就是活人的神。一个人老坐在屋里，就不该嫌太阳不进来照他，老关上窗户，就不该嫌风不进来吹他。新约雅各书上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谁是智慧人，能知道神的心意？谁是聪明人，能相信神的应许？那个人有福了，因为他将发现 就像一位最准时的老朋友，神要与他会面。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